峰哥是个要强的人，他疯狂了，彻底的疯狂了。他觉得他在柳青花的心里已经变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有肉。柳青花之所以这么对峰哥，和他去了大摩有关系。大摩是超级证券公司，金融行业里的巨头，那峰哥打算在金融行业里头振作起来，还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不就是大摩里头做证券吗？老子也行。第二天，峰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表面上依然和柳青花相依相偎，但心里却在暗暗较劲。那天中午，他去了证券交易所开户，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砸在了股市里头。他要向柳青花证明，他不光是一个死卖电脑的，只要给他一点点时间，他也能出人头地。而且他还要在柳青花的行业里头出人头地。不过峰哥还真是去对了时机。前年底去年头那段时间，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近乎疯狂的牛市，那股票价格像是杂草一样蹭蹭地往上涨。峰哥的20万砸在股市里头，那钱真的是夸张，一天变一个样。那段时间也是邪火，所有把钱砸在股市里的人买什么股都赚，峰哥的资金也在不停地翻倍。峰哥感觉人生的第二春提前来到了，他找家里人借了10万块砸进股市里头，接着又从银行贷款100万全部砸进了股市。钱一直在上涨，峰哥越来越有自信，可是一直在金融行业里工作的柳青花却隐隐充满了担心。他熟悉中国的股市，中国的股市啊，向来就不是一个投资者聚集的地方，它只是一个另类的赌盘，周围的赌徒们红着眼睛把真金白银砸进这个赌盘里头，所以峰哥的100万已经变成200多万的时候，柳青花劝峰哥迅速出局，可这时候的峰哥已经被那不停飙升的股价给冲击的整个人疯魔化了。他没有听着柳青花的劝告，他像每一个被股票深深套住的股民一样，变得盲目和武断。他相信自己的技术，相信任何一个股市风暴的来袭，他都能通过他的智慧躲过去。曾经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不过就是野猪笼子，里面撒满玉米粉、糠粉，那些肥硕的野猪都在高悬的笼子里头欢快地吃着天上掉下的馅饼，可是笼子总有往下落的那一刻，一旦落下，还留在那儿是玉米面的野猪就得成为盘中餐、腹中食儿。终于那个悬在空中的笼子下落了。在去年的5月份开始，整个股市开始经历波动了，尤其是黑色的6月份，好几次跌停板，千股跌停，让股民口袋里的钱迅速消失，无数的资金人间蒸发。6月底的那一天，峰哥半夜坐在卧室里头看着手机，突然他眼泪狂流，那都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有银行里头贷款来的钱、家里借来的钱，这些钱都没了。他的股价跌破了价格，银行强行平仓，峰哥血本无归不说，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外债。峰哥握着手机的手有些发抖。那天晚上峰哥白了头发，第二天早上峰哥跟柳青花摊了牌，他对柳青花说，钱全部没有了，我输给了股市，欠了银行一屁股的债。峰哥，柳青花对峰哥说，其实他有几十万，可是他一分钱都不会给峰哥的。 峰哥苦笑一声没说话。刘青花说，峰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这次我不能帮你，苦日子我过怕了，我不想再过那种穷日子了。刚来北京的日子，我们一个月都吃不上几顿肉，那种日子太可怕了。他说道，峰哥，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和别人合租，一大早我拉肚子，可是人家在厕所里头，我只能强行等着，肚子疼得流眼泪，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穷日子真的过怕了。
我知道。峰哥站起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说，我出局了，游戏结束了，再见花花，以后的日子照顾好自己，再找男人不要再找我这样一个没用的男人了。
峰哥收拾东西义无反顾地离开房间，柳青花一直在阳台上看着峰哥，他有很多次都想冲到楼下对峰哥说，
峰哥你回来，你的债务我们一起扛，以后我们再勤勤恳恳的，还能过上出人头地的日子。
可是柳青花没有下去，他怕那种贫穷的日子，现在他的钱他的资金都是这么多年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他不想失去这些东西。他的窗台上看到了峰哥拖着行李箱离开小区门口，他的背影好生苍凉啊。柳青花，曾经在峰哥第一次在中关村卖了三台电脑赚了400块钱请他吃饭那个晚上，峰哥喝了一瓶的啤酒对他说，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想到这句话，柳青花的心碎了，他擦着眼泪花着妆容疯狂地给峰哥打电话，他要告诉峰哥，你回来，债务我帮你扛。可惜峰哥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峰哥的人再也见不着了。峰哥在出了小区大门之后，万念俱灰，过马路出了神，被撞死了。一辆大众车把峰哥撞飞在马路牙子上，峰哥的后脑磕在那边缘上，血出了很大一滩，死掉了。出门的那一刹那，柳青花惊呆了，她喃喃地说道，
说好了还要一起出人头地的呢，峰哥。
我听完柳青花和峰哥的故事，我感觉心里有些堵。我叼了一根烟抽了起来，我一边抽一边摇头。其实柳青花和峰哥的故事，其实柳青花和峰哥的故事是很多在大城市里头辛辛苦苦赚生活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都存在，或者正在发生。我叹了口气对柳青花说，你把我们喊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倾诉一下吗？
啊，
柳青花说，
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峰哥过得有多苦。我在处理完峰哥的后事，峰哥的一位交心朋友跟我吃饭的时候，把峰哥这些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柳青花捂着脸哽咽地说，
我才知道峰哥开始卖电脑，天天饿着肚子。我也知道峰哥本来打算开店， 和为了送我进修才继续在卖着电脑，我也才知道我那天喝醉了酒到底说出什么让峰哥伤心的话。峰哥沉迷炒股是因为我，最后我却舍不得我的存款去帮峰哥扛住债务。柳青花的眼睛已经哭肿了，他突然笑了起来，微笑着说，如果我当时就跟峰哥说我愿意帮你扛住债务，也许峰哥就不会发生车祸了吧。
我和冯春生对视了一眼，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冯春生甚至一个人走到阳台上去抽烟。柳青花和峰哥的爱情里头谁都有错误，都是正常人会犯的错误，谁又说不清楚他们谁对谁错。我想美好的爱情就是这样，除了真情实意，剩下的对错谁去纠结呀？我拍着柳青花的肩膀说，我算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装修这套房子了。我问柳青花，这房子应该是你和峰哥大学的时候租过的房子吧？
嗯，柳青花说，我继续在北京住了半年，可我感觉我对那个城市再也没有感觉了。没有了峰哥的城市再好再豪华也失去了意义。
他说峰哥生前很喜欢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里面有句歌词叫做，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生酒醒无梦。柳青花说他和峰哥似乎就是注定分离的宿命，是掌纹里两条越走越远的纹路。
我现在和行尸走肉一样，
柳青花说完对我道谢，
对不起宇哥，我大半夜的喊你过来只是为了和你说一堆你不爱听的废话。
不不，其实我很爱听的，我对柳青花说，
我能感觉到
峰哥的鬼魂，其实啊我也能帮你一个忙，从此以后你就是峰哥，峰哥就是你，你愿意吗？他永远都住在你的心里，或许你的梦里能够和他相见。
真的吗？
柳青花突然站了起来，我笑道，当然可以，我们阴阳秀其实就是在身体里面养一尊阴灵，我可以让峰哥的阴魂融到我的颜料里面，纹在你的身上，从此你和你的峰哥再不分开。柳青花二话不说问我纹在哪儿，我说纹在手腕上吧，我还是打算给柳青花纹一个阿难佛叶环，只是这一次我用的阿难佛叶环不再是从刘老六那里买来的魂。我对着周围喊了一句，峰哥，你要是同意我把你的鬼魂纹在柳青花的身体上，你就落到我的颜料里来吧。我刚刚的喊完就感觉一道黑色的气钻到我的颜料里头，颜料里面出现了一张人脸，那是峰哥的脸，他笑着看着我，接着彻底消失不见，他和颜料融合在了一起。我对柳青花说，放心吧，过了今天你就不再是行尸走肉了。我开始给柳青花纹着阿难佛叶环，站在阳台上浑身发抖的冯春生突然对正在纹身的我说，
瑞子，
我求你一件事儿。
冯春生
突然用这么恳求的语气跟我说话，我有点适应不了。难道他是为了柳青花的事儿求我？